加福音四章四八十八十九，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弟兄姐妹早安。有读路加福音一二三四章了吗？有哈，要读哦哈。我们不是来听解经啊，我们是来跟着教会的读经进度。所以，请你对旁边的人说啊，每天都要读经啊。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读到这段，有人跟我们说啊，哎呀，要小心啊，千万不要被圣灵充满了，因为被圣灵充满之后，试探就会跟着来了。有人讲说千万不要禁食啊，禁食40天以后试探就来了。我当时想说，哎呦主啊，奇怪我要怎么回答这句话。后来神就给我一个亮光，就对，我们需要寻求圣灵充满，因为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就有胜过试探的力量。阿们是吗齁。那一个在禁食的过程当中，对，试探的确不会在禁食的初期啊，记住啊，试探都会在你40天结束之后，试探就开始来了。那个时候神会给予我们坏的力量。所以禁食是帮助我们的灵会有更多的提升。来看第一个试探，我好喜欢这一句话哈。刚刚那个淑安姐妹有说，撒旦对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问他的问题是什么？你若是，来，第三节说什么？你若是，有圣经吗？你若是，哎呀，耶稣回答的第一句话是。就是说人活着，到这边就好。你若是神的儿子，撒旦当然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也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基督他回答的第一个字是人。哎呀，你应该很饱珍惜这个字啊，人活着。怎么说呢？耶稣基督他必须是神，他也必须是人。他是神，他的死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他的死才能够是一次的献上而永远的献上。他也必须是人，他才能够死，他才能够流血，他才能够受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所以他必须是神，他也必须是人。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回答撒旦的提问，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站在神的位分回答他，是的，神的儿子。哎呀，那我们今天，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胜过试探的力量。但耶稣基督说，人活着，就表示人是可以有胜过撒旦恶者试探的力量的。阿们。所以你要保爱这一个字啊，人活着，是的，我们是神的儿子，是的，但我们也是人。但我们这个人呢，不是受限于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这个人可以胜过撒旦恶者的试探。阿们。人活着，所以好喜欢这句话啊。第二个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个单要记得要念啊，不要讲人不是靠食物啊，人不是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哈，在原文有两个字很重要哦，我们要记得这个字。这个话其实就是道的意思。那道呢，在圣经里面一个字叫做 logos， 一个叫做 rhema， 有没有听过这个？有哈，哇，这个教会体质太好了。logos 的意思啊，就是说常识的话，这一整本圣经都叫 logos， 你怎么读它都叫做 logos。但是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 rhema。这个 rhema 就是即时的话。一个人没有 logos， 他就不会有 rhema。你必须要去常常去读神的话。我们每周每天的来晨祷，那你来主日来听到，你祷告会来，你去参加小家，你不断的分享，你是不断的把 logos 存在你的心里， 那个还不是 Rhema。 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当你的灵里觉得枯干的时候，神会透过你已知的 Logos 来给你 Rhema 的话语，在那个时候，这个话语就成为你及时的力量。所以一个人如果不熟悉圣经，一个人不常去读圣经，在他里面的 Logos 的存在是少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常常听到神对他说 Rhema 的话语。阿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啊，年轻的时候常听到，哎呀，神对我说，哎呀，神对我说，昨天神又对我说。我们年轻人的时候就奇怪，怎么神从来不对我说啊？神你不公平啊，都不对我说。越长大又 越了解，哦，神对人说的话大多都是 Logos 上面的话，要记住哦。所以凡是先知所讲论的，我们都要查验，善美的我们就持守。查验是用什么查验？感觉、喜好、经验，还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听出这个先知对我所说的话，这个先知对这个教会所发出来的预言，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原则。若是合乎圣经的原则，阿们，我们就接受。所以你我的祷告，你我在这对人所发出来的预言，甚至是我们所听到的预言，都还是必须建基在神的话语的上面。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有很多 Logos 的话，你才会有 Rhema 的话。那还有主耶稣到底有没有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饼？为什么他不变？饿不饿？有没有需要？把石头变成饼会不会违反神的原则？不会。而是他这边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说人之所以能够活着，是不是能够胜过试探，取决于我们有没有 Rhema。 我们可以做，但若是没有神的 Rhema 的话，我们就选择不做。胜过试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有神的话，我们才可以去胜过试探。这就是第一个原则。所以不是主耶稣不能做，而是主耶稣能做，但是没有 Rhema 的话，神选择不做。所以因此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习惯。第二个很特别的就是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哇，在第六第七节的时候啊，撒旦二者显现给他天下的荣华，让他那个权柄，让他能够看见，你若是拜我，这一切都要给你。对，按照以赛亚书，我们的确是看见神是将这一切的权柄荣耀暂时的交管在撒旦二者的手上。的确你拜他会拥有这些，是会有的。但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原则，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什么时候你的恩赐，什么时候你的能力，什么时候你的侍奉开始偏向了，你就会落入到这种试探。讲一个原则哈，在整个宇宙的中心有一个荣耀的宝座，在那个荣耀的宝座上面坐着神耶稣基督，在这个宝座的周围有什么？四活物，对不对？哎，我们的圣经版本有一样哈，四活物。四活物完之后呢，周围有24位长老，是不是？那四活物呢，全身是眼，对不对？定睛看着宝座，然后24位长老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他们的冠冕拿下来，俯伏对着宝座，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做这种事直到永远。你现在想想看，你在做一件事直到永远，冠冕拿下来，圣哉，圣哉，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好，圣哉，圣哉，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圣哉，圣哉，昔在、今在、直到永远。您觉得这样的侍奉喜乐吗？下次我们来试试看，一个礼拜就好。什么时候当我们的侍奉已经不再是全身是眼定睛着宝座的时候，你的话开始变了。你的话已经不再是圣哉圣哉圣哉，你的话会变成苦哉苦哉苦哉，累哉累哉累哉，为什么总是找我侍奉不找别人哉？好累哦好累哦，应该是我休息哉。什么时候你的眼目开始离开了那个荣耀的宝座，你的侍奉就已经不会维持着圣哉圣哉圣哉。弟兄姊妹，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是让我们在帮助我们在侍奉上面胜过一切的疲累，胜过一切的软弱，胜过一切试探的唯一的一条方法，就是让你的眼目不断的定睛在这个宝座上的基督。所以有时候在我侍奉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主啊，为什么都是我在做啊？主就提醒我，孩子，眼睛看哪里？什么时候你的眼睛离开了宝座，开始看自己？主啊，为什么都是我在做啊？就表示你的眼已经没有对着宝座了。什么时候你的眼开始说，主啊，为什么他都不做啊？怎么老是找我啊？就表示你眼目已经离开了荣耀的宝座。什么时候你的在侍奉开始出现了比较，开始出现了骄傲，开始出现了自义，开始觉得自己好辛苦，开始觉得自己好疲累，开始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做的时候，就表示你的眼睛已经离开了那个什么荣耀的宝座。什么时候在你侍奉已经过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已经觉得我应该休息了，该是让其他的人来做了，我有别的事情要做了，那就表示你的眼目已经离开了荣耀的宝座。阿们。不要忘了，四活物的侍奉，24位长老的侍奉，他们荣耀的冠冕是神给他们的，但他们每一次把冠冕拿下来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永远都只有圣哉圣哉圣哉，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试问自己，我的侍奉是不是已经超过了五年、十年、二十年，已经有经验了？这个经验开始让我觉得够了，这个经验会不会让我觉得可以了？这个经验会不会让我开始出现比较了？这个经验会不会让我觉得该是别人去做了？这种经验会不会开始注视在自己身上了？那我要提醒你，再次把你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胜过试探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阿们。所以你的侍奉会开始出现比较了吗？你的侍奉会总觉得自己好累哦，你的侍奉会觉得为什么我要听他的，你的侍奉开始会觉得为什么他都不做，你的侍奉开始会觉得哎呀我好多事情哦，什么你的侍奉已经开始觉得该是我休息的时候了。那不要忘了，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你要做一件事情，永永远远圣哉圣哉圣哉，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那么天国对你而言，新耶路撒冷对你而言，是一个很无聊的侍奉。为什么？因为你的眼开始不专一，专一的侍奉才可以让我们走得长久。阿们，阿们。我还要讲第三个试探吗？还是我要讲这个？我讲第三个试探好不好？还没什么回应啊。啊，还是我讲十八，其实十八十九也很值得讲。来，第三个试探是什么？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到底耶稣基督有点答非所问啊？你们觉得撒旦二者对耶稣的提醒是什么？你可以从这个殿顶上怎样跳下去？你都一直用圣经回答我，我也用圣经回答你，神会差遣他的使者拖住你，免得你的石头免得你的脚碰到了石头上。厉害哈，谁也熟读圣经啊？撒旦，你还不读熟读圣经你就完了，我告诉你，撒旦都比你还懂圣经。所以每天晨祷重不重要？导读重不重要？背经重不重要？重要啊，免得哪一天撒旦二者也来用圣经回答你，你说哎，对耶哈，你若是神岂是真说？哎呀，你就说哎呀，拍谁啊？圣经不太熟啊，那怎么办？第三点很特别一件事情，那是出现在诗篇第91篇，撒旦二者将圣经诗篇里面截了一段，少了一段，就让你觉得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好像是这样，又好像是那样。这个圣经好像我听过，但是那个字句又不太熟悉。撒旦二者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试探你。这种方式就是说，我照着我的期待，照着我的喜好，照着我的渴望来读我想要读的圣经。这种就叫做试探神。把神 放在一种地位上面，主，这句话可是你说的哦，照着这句话成就在我身上，这种就叫做试探主你的神。我们常常用这种的经文来试探我们主我们的神啊。我们读圣经不看前文，不看后文，我们不看上文也不看下文，我也不管他的背景，我也不管他是对谁说的，反正读到这句话我喜欢，神你就得要垂听，你若不垂听你就不信实，这种就叫做试探神。在韩国，在当时80年代，有四个妇人啊，他们参加一场聚会，那场聚会的题目叫做啊，彼得凭着信心行走在水面上面。当时在聚会结束以后，下了大雨，河水泛滥，桥冲掉了，他们四个妇人手牵着手，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可以走在水面上面。两天之后在下游找到他们四个人的尸体。因此这些人的家属控告教会，在真实的去在法院上去告教会，意图使人怎样行使错误的行为。所以是教会的错误吗？还是人曲解神的话语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抓住一句话语，神啊，天空的飞鸟也不送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是不是从今天开始我不用上班了，阿爸整天你就照顾我吧。哎，我有没有引用圣经啊？是这样吗？是吗？耶和华是我的，我必不至，从今天开始我也可以不用上班了，是吗？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当先求他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因此我努力聚会，我努力读圣经，阿爸给我一台保时捷，给我一栋豪宅。我们常常会去试探神，阿爸我只要买这个乐透我一定十一奉献，甚至是我二分之一我都奉献给教会建堂，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教会的建堂而买这张乐透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阿们。三十二十六诗篇二十三篇就是每一个数字都合乎经节。今天读了一篇，哇，神太恩典了。二，今天出来的数字是多少？四八十八十九啊，哈利路亚！我就凭着信心去买了。神没成就，主你不信实，主你不公义，这就叫做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很多时我们的界限不是那么的清楚，我们对于主充满了试探。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没有尽心竭力，但我们期待神的赐福。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的里面，我们对于不敬，对于主我们不敬畏。在小家的生活里面，我们对于福音的传递，我们对人的得救没有负担。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会摸鱼，我们会打混，我们会同我们的朋友一起抱怨，抱怨我们的上司，抱怨我们的公司，抱怨这个社会，抱怨这个国家。但是面对到自我需要的时候，神啊祝福我，这种就叫做试探主我们的神。我们总以为主你会爱戴我，你会丰富我，你会恩待我，但在最己身的责任上面我们往往没有尽心竭力，这种也叫做试探主你的神。所以保罗总是在新约的书信当中，耶稣基督也在新约书他的福音书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个人要活出好行为，活出神的生命，活出神的样式，就是叫我们这个人无可指责。这种就叫做不试探主你的神。所以什么时候在你的工作上你会开始有摸鱼打混开小差，你的这种想法，哎呀没有人知道，我告诉你神知道。什么时候在你的侍奉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嘴巴拦不住，总是批评，总是埋怨，总是抱怨，我告诉你这就叫试探主你的神。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撒旦恶者厉害的第一招就是在你生活的需要先试探你，第二在你人生的荣耀跟得胜上面试探你，第三个在你信仰的生活里面试探你。他一个一个的试探，就是要叫我们落入到失败的范围里面。 但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得胜的第一个秘诀，靠着神的 Rhema。 第二个，当拜主你的神。第三个，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是我学会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职场，在家庭，在我的信仰生活里面，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这三点就是让我们胜过试探的路。阿们。所以你需要 Rhema， 你需要眼目单单的注视神，专一的侍奉他。第三，你要学会在你的职场，在你的权柄，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上司的面前，下属的面前，同侪的面前，学会敬畏神。阿们。再加最后一点了哈，十八十九，这是出自以赛亚书61章。如果您去读的话，主耶稣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刻意漏了一句话。他读到那句话，他就把圣经合起来了。如果您回去读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第二节，你会发现好特别哦。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后面都是报告了，唯一要做的就传福音了。后面都是报告。你就报告，你只要做的事情是传福音，给需要的人，给贫穷的人，其他事情都是神来做。你只要报告，被掳可以得释放，瞎眼可以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你只要去报告，神约那人的喜年到了。但以赛亚书后面还有一段话，那段话叫做报告神报仇的日子。为什么主耶稣不念这一段？因为这是一个奥秘时代的一个显现，教会时代的显现，此刻是一个恩典时代的延续。报告神报仇的日子，那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所以我们昨天有说到旧约的时候的先知，所有的预言，他们都有一个认定，就是只要耶稣基督弥赛亚一来，就是这个世代的终结，犹太人会脱离这些的政权，掌管整个世代。所以以至于使徒行传第一章，当耶稣基督同他们生活40天，讲论神国的事，当耶稣基督要离世的时候，门徒问他们，问耶稣一句话，问什么？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如果你是耶稣，我告诉你，保准吐血。我讲了40天神国的事，我要走了，你还问我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时候？哎，如果是耶稣，但耶稣非常的有耐心，这不是我可以知道的，这是神知道。整个犹太人脑袋里面所想的都是复兴以色列国，复兴以色列国，复兴以色列国。但耶稣基督的再来，对，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到来，他是要复兴神的国。阿们。所以奥秘时代就从福音书之后开始彰显出来，教会就是这个时代宣扬神喜年到来的时刻。所以传福音是必然的，我们要去报告是必然的，但是报告神审判这个时代是什么时候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所以一个越追求主的人越会去传福音，一个越爱慕主的人越渴慕对人的灵魂有感觉。不会出现一种状况，我是一个截然爱主的人，但是传福音是那些讲比较道比较浅的教会去做的事。不，一个道讲得越深的教会，对人得救的灵魂越有负担。阿们。但也不会说我是一个拼命传福音，但是对于道的学习得着我没什么兴趣，我只是努力传福音就好了。不，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传的是高频的福音。所以当门徒遇见那些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保罗他们就说，你们是否听过耶稣基督灵的洗礼？没听过，保罗再带他们一次。所以灵的洗礼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是传一种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平安快乐，我们不是传这种福音，我们传的是天国的福音。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我们传的是这种福音。阿们。所以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听过传道人讲说，哎呦，我们最近要让人家受洗啊，我们要带他受洗啊，可是他说他没有办法来主日，而且 啊，还要要求他十一奉献呢、哦？那万一这样要求他，他不受洗了怎么办？那就算了，我何必要让一个人进入到主的国度里面，既不能主日，又不能十一奉献，又不能委身教会的人，他根本还没有重生得救，何须受洗呢？你有这种把握吗？没回应了哈，你有这种把握吗？我们传的是什么福音？天国的福音。我们不是传那种幸福快乐、生命改变啊，从今以后无忧无虑，从此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快乐日子的福音。我们不是啊，对了，也是了，但我们传的是更高的福音，是天国付代价的福音，是耶稣基督舍命买赎教会的福音，是教会要装饰整齐，成为预备好了的心腹，能够去成为心腹战士，向着这个世代收割庄稼的福音。阿们，这才是我们要传的福音。阿们。我们都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请我们祷告四件事。第一件事，阿爸，求你给我 Rhema 的话，有 Logos 才会有 Rhema。 第二个，阿爸父，求你给我一个什么专一的眼，让我可以单侍奉你。第三，我们祷告，主耶稣，让我是一个敬畏你的人，不要让我不小心我就试探了主我的神。第四，帮助我，让我所传讲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而不是那种简单的偏颇的片面的福音。我传扬的是让人要跟随主进入到神国度的福音。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请。